2017年6月至8月，中国与印度在两国与不丹交界的洞朗地区发生了一场持续70多天的紧张的对峙。这场对峙无疑是2017年中印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虽然对峙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收场，但它却给两国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与此同时，美国川普政府上任以来抛出了印太战略的概念，强调印度在这一战略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角色。洞朗对峙和印太战略，那么给美中印三角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邀请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欢迎林峰。
谢谢。
这个中国和印度的这个对峙啊，显然在2017年给这个中印关系的未来的走向和发展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调。
对，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爆发的。
我们先来看，就是这场危机实际上它持续了70多天，非常长。那么也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30多年来被外界称为被3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一场这个对峙。实际上直接的导火索、直接的起因，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驻陆队，中国的这个实际上是有军方背景驻陆队，那么在洞朗地区修建一条公路。那么这是它这个事件的直接导火索。那么印度就认为呢，这条公路太接近印度的一个战略非常战略要地，也就是印度称为这个西里古里走廊的这么一段，印度称为鸡脖子的这么一条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那么洞朗它是一个高原，那么他就认为呢，如果中国的这条道路修到洞朗地区以后，那么将来中国在洞朗地区这个巡逻成为常态化以后呢，那么中国的军队可以在洞朗的制高点看到西里古里走廊的一切。那么对于这个被印度称为是鸡脖子，因为这条狭长地带是连接这个印度东北部几个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冲。那么其中这些邦也包括这有这个双中印有争议的这个中国所称的藏南地区，还有印度所说叫阿鲁纳恰尔邦。那么这个地方也人口也很多，资源也很丰富。那么印度就担心，一旦这个地方未来这个两国关系生变，那么中国要把这个地方切断的话，那么对印度的损失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它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来看它的背景的话，也就是说，印度人他从内心深处，他对这个两国1962年的一场冲突是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历史的阴影、一个包袱在里面，所以任何中方的一些行动，特别是在边界的一些行动，都会挑动印度的这个非常敏感的神经。那么这是他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谈到的一个是六二年的一个失败，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心理的阴影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说这条路确实是在印度人来看，是给他的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影响。而且他印度认为这个地区是中国、印度和不丹三方都有争议的一个地区，而不是说像中国所说的是中国的一个领土。
那么这个事件当然最终是还是妥善的解决了，以这种和平的方式，还是似乎中印双方都保住了这个面子，但是肯定给这个中印关系还是带来了个负面的影响。
对，
除了刚才你提到这些原因之外，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会在2017年出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事件的大的背景，就是一个是中国这个经济的这个高速崛起，给印度的一种就是印度的民族意识，还有它的这种民族感情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冲击。那么在印度的大街小巷到处充斥这个中国的商品，那么不光是非常简单的、非常一般的这种就日常生活的这个低端的这个产品，而也包括那个智能手机。在印度的这个大街小巷，我们看到印度人都拿着智能手机，全都是不能说100%，但是也有，像中国的华为手机、中兴手机、OPPO 等等，占据了印度大量的这个市场，甚至包括手机上的一些这个 APP。这个应用程序也都是中国的生产商生产，所以自然给印度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那么印度一直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在整个地区、亚太地区、南亚地区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竞争对手。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给印度带来的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中国在2017年包括2016年不断的就是说接连就搞了一些大的这个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有这个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丝路基金等等等等，都让印度感到压力。那么最为严重的就是说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呢里边跟 印度的一个死敌就是巴基斯坦，那么中国称为巴铁，跟巴基斯坦有一个中巴经济走廊。那么这个项目是穿过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争议的这个克什米尔地区，那么印度认为这个是侵犯了印度的这个主权，那么印度对这个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所以这个印度也是很少有几个国家是带头站出来是对这个一带一路是提出这个反对意见，发出反对的声音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大的背景，在2017年发生这些事件，让印度对印中关系或者说中印关系有了一个更深刻的或者一个拐点。
嗯，我知道最近你也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啊，可能采访了一些人，似乎这个中印关系还是有一些，就是说这么紧张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比如说有不久前有一个什么印度无人机在有争议的地方坠毁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根据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背景，还有现在这个状况，那么2018年的中印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预期，这个在2017年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势必对这个未来这个中印关系的走势是构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消极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预期就是说，特别是这个海外的专家学者，包括印度和中国的专家学者都预期，2018年中印的关系的走势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会不会再发生一次洞朗对峙，再发生一次就是说长达这个70多天双方这个剑拔弩张的这个一个情况？可能这种情况的这个几率也许不会那么高，因为双方都会从这次对峙事件中学到一些教训，吸取一些教训，学到一些经验，如何去避免，如何去化解这么大的一个危机。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的一些国内一些学者也就是说呼吁这个中国的外交界去反思中国如何处理好跟周边国家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过去10多年来看，我们来看就是中国的外交界基本上把这个目光是盯准了美国，那么认为如果跟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好的话，那其他的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其他一些比如说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澳关系都会迎刃而解，都不是一些大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过度的把外交的资源和精力放在了美国这一个国家身上，而忽略了其他国家。那么特别是印度作为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大国，那么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么未来也可能会跟中国在很多领域会有一些不仅有竞争而且也有合作。那么从中国来讲的话，它也会去考虑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一个事件。因为现在有一些反思来看，实际上这个筑路其实中方当时没有想到印度的反应会有这么大如此之强烈的。
印度啊，一直有，刚才你也提到，印度人一直有一种对和中国相比起来有一种愤愤不平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在国际事务当中受到的重视不够。但是现在呢，川普总统呢提出了这个叫印太战略，那么在他这个星期公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里头又提到了这个印太战略这么一个概念。那为什么川普政府要强化印度在这个整个亚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我觉得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川普政府呢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扮演的一个竞争者的一个角色。那么川普总统他在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策略里边，也这个报告里边也提到了嘛，中国是美国的一个竞争者，那么他把中国和俄罗斯是并列放在一起了，是一个竞争者。那么环顾这个整个地缘政治来看的话，那么印度在南亚地区呢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实际上印度也是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当时我记得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他的报告里边就是说到，那么美国要联合这个自由的国家，那么所谓自由国家也就是说西方的这种自由民主制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印度在一个是在地缘政治的这个位置上，还有从意识形态上，还有从这个政治制度上，都跟美国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那么也符合美国整体的这个战略。那么所以就是说，在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策略来看，那么其实这样几个最重要的国家，一个是除了美国、日本还有澳大利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印度。那么印度在整个这个占大的战略上还有这个地缘战略上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他选印度的话也就 也就很吓人，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林峰，我想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美国推出这样的一个印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觉得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应对？
我想大家对中国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做出特别因为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他强调就是说中国在经济领域对美国的构成的挑战。当然大家希望中国能够在经济上，比如说采取一些更多的这个改革的措施，更加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然后呢能从而在根源上能够解决中美和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这种贸易失衡的问题。那么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了，如果经济问题有一些好转的话，那么自然而然这个整体的关系会有改善。但是这是专家学者的一个预期，希望中国这么走，但很有可能中国可能不会这么走。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